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现在我们请来的是来自圆舟资本的创始人之一刘小虎先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看到了2020的财政预算案之后呢，有什么样的体会和感想。
哎，你好。在这一轮的财政预算中比较重要的是，澳洲经济的经历了这个 COVID-19 之后呢，其实它的整个就业啊，包括它的整个零售业和服务业市场其实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所以我们其实非常关注的是澳洲政府是否会播放就是一系列有利的政策去刺激这个就业，以及零售业和服务业、旅游业这些具体方面的就是财政的一些措施。
嗯，
虽然我们自身是房地产的，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上一次也说过，我说这个东西大家都在一条船上。
嗯，就是要整体经济好了才能够一起好。
有钱，对啊，有钱才能买房，对吧？没有钱的话，就是不管是商业出租还是买房，其实这些都会成为很大的问题。
嗯，
所以说澳洲其实现在不是说局部的一个问题，而是整体的，因为这个冠状疫情。
那你觉得这个预算案里面有没有考虑到这个整体的商业环境呢？你会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其实从几个方面来看的话，你比如说他对中小型生意有些支持啊，就是我看了一下，大概有20000多个小企业的话，总共会减税是接近1亿澳币以上吧。那其实包括他对于这种鼓励年轻人就业，其实也是成为了整个预算案的关键，对吧？那你看的就是他对这种就是受 training， 就是企业受，确实有很多年轻人嘛，他们需要进一步去接受 training， 在进一步的岗位上接受培训。那其实政府也给了补助，那其实每一个季度呢，那对每名月学徒这边其实大概有了接近7000澳币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补助。对于创造就业方面呢，那其实政府也是，因为现在目前的预算赤字是已经超让我看一下，大概是2130多亿澳元。
嗯，
其实这个是一个挺吓人的一个数字，所以他们现在需要创造就业。那创造就业的这个过程中，包括你可以看到，它就是有那个 job maker 嘛，那就是鼓励企业去雇佣这些失业的这些年轻的澳洲人。那它就是具体的方式，就年龄在16岁到29岁的澳洲人，那其实每周200澳元，而年龄在30至35岁的人每周100澳元。那这些新员工就是工作24小时，对吧？那所有的业务都是有资格的。所以我觉得整体上来说，它还是对于扶持就业和就是关注年轻人的就业这方面呢，提供了很多的资助。那同时在房地产这方面也是一样，因为他首次置业，实际上你也看到，就是他把这个 ceiling 都提高了，对吧？以前墨尔本的话是65万，现在提高了85万，相对来说悉尼是95万。那其实这对刺激房地产行业也是很有好处，因为你如果提到85万的话，那其实对于整个墨尔本的房产适用度就高了很多，因为65万，其实你也知道65万在墨尔本买不到什么好的，对对，真的是一个很低的门槛。对，但是其实如果到了85万，我觉得就好很多了。他进一步的去鼓励了，因为其实很多年轻人，其实65万的话，你要买的 CBD 就买的真的是很小的公寓，你如果是去想要买 house 的话，真的得去很远的地方。那其实这个补助力度的话，其实我们认为受用群体相对是比较小的。提高到85万之后呢，那确实可能对于很多年轻的 couple， 对吧？想要去建立family 的 couple 都给了他们买房这个 incentive。如果说就业方面能够如联邦预算这个所预期的进一步提高的话，那我们相信房产市场还是能够在未来有一个相对比较好。减息这个，我觉得其实现在整体的利率环境相对还是比较低。当然，如果能够进一步降息的话，它肯定会进一步的去给予 incentive， 但我觉得这个不是必备。我觉得比起降息的话，最重要的还是创造一个良好的就业和企业的就是经商的运营环境，让大家的荷包里面给钱慢慢多起来，对吧？然后同时给予一些首次置业者更多的这种incentive，我觉得这就可能还是更重要的事情。
嗯，
因为现在其实已经是一个利息很低很低的环境。
嗯，
我并不觉得，说实话，进一步的降息能够极大程度的去刺激这个行业。相反的话，是从其他方面整体经济的良好，对吧？整体商业环境从COVID-19中恢复，我觉得帮助会更大。
那其实你讲到就是整体经济的恢复非常重要，而澳洲呢也很依赖移民带来的经济方面的一些良性的循环。你觉得在移民政策方面有没有你想看到的例
子？移民里面我并没有看到让我们特别就是值得去提振，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方面其实应该是澳洲联邦政府比较去关注的一个问题。 因为实话实说嘛，就是大家都知道欧洲它其实是一个每年的 GDP 增长有很大一定程度是来自于它移民政策对于的一个友好和吸引海外资金的一个特殊性，因为它本身是处在一个全球经济的避风港，所以它如果不能够提振移民的话，其实经济未来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其实移民也包括很多个类别的移民，所以你特别指的是技术移民吗？因为我们也有看到说在配偶移民啊等等其他方面还是有一些措施的
啊。对，因为那些是小头嘛，我们更希望还是在商业移民和技术移民上能够让澳洲回到，比如说我们可以以前看到2008年对吧，2009年2010年那个时期比较鼎盛的时期，就是给予更多的宽松和就是鼓励政策，让更多的商业有。
对，对不起打断，你会怎么看待就是其实澳洲好像我们看到在移民政策方面政府是有意识的引导大家到边远地区去，那么就是在像悉尼墨尔本这些比较热门的地方呢，移民的门槛非常非常的高，但是你是否会认为说其实像悉尼和墨尔本这样的地方还是继续的需要大量的移民？
它引到边远地区的意义不大，其实我们也看到过往几年，就是哪怕是你前的，就是你最早期把它安排在了边远地区，它最终其实还是会回到悉尼和墨尔本这样的时期。我觉得这个东西更多不是靠一个政策的强制性去要求他们去哪里，这是看具体移民的想法和需求。因为哪怕你把它限制在了边远地区5年，其实它最终还是会回到悉尼和墨尔本，对不对？从长远来看，其实是没有区别的。
那你觉得这5年会不会对边远地区其实也是一个小小的促进呢？
我觉得可能是，但是你要知道包括在全球经济上发生过很多次类似的事件，包括中国的俄罗斯和其他的一些区域啊，包括以前的南美，你这5年你把它刺激起来了，然后5年之后这些人都走了，那其实对边远地区的冲击是不会很大的，对不对？相当于是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知道一个区域它最怕的不是没有发展，这个区域最怕的是它被强行注入的资金带走了之后，然后这些资金和这些人员在一定时间段又去流失，那其实留下来我觉得会是一地两极，或者说是更影响，就是影响更深远的一些冲击。
嗯，看来这永远都是一个非常两难的问题哈，因为
你把这个区域发展起来了，
边远地区也是非常需要得到发展。
对，这些区域如果发展起来，但是如果说这些人最后还是要离开这些区域，其实某种意义上，他去发展这个区域的时候，他是会在这个区域建立大量的 facility， 大量的一些其他的水的配套设施，包括资金注入，然后之后这些资金在抽走的时候，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在这些地区冲击还是挺大的。
那如果说有一批人呢是5年到了边远地区，这些人走了5年之后走了。但是这样的政策呢，如果是一直持续都存在的话，那又有另外一批人到边远地区5年然后又走了，那这会不会就是对于边远地区来说是一个更好的可持续？
这个肯定是联邦考虑过的一个因素，但是对你说的没错，就一定程度上会去缓解，但是政策都是永远会变的嘛。我始终是觉得这种强制性要求分配人口的这种政策它其实不是特别的好，因为更重要的还是让市场去自我去需求，就是自我进行调整。移民其实也是一样的，移民的需求和他们最后去 allocate 的地方，其实这个东西人的意志你是很难去改变。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圆洲资本的刘小虎先生来跟我们分享你的看法，谢谢。
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